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24号，公元2003年6月2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决定解除为预防 SARS 而设立的西藏旅游限制；印度总理对中国展开友谊之旅；中国对少数民族所判的刑期比对汉族人判得长。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解除为了预防 SARS 而设立的西藏旅游限制。北京爆发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后，今年五月份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阻止 SARS 传入西藏。由于西藏的医疗设施更为简陋，经常缺医少药，有时甚至还会停电，这就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而中国政府对西藏所实施的政策则经常受到国际观察人士的批评。人权组织西藏信息网说，无法照顾西藏人将使中国官员在民众面前丢尽脸面。中国官方统计显示，五月份到九月份是西藏旅游的高峰期，旅游业总收入高达10亿人民币，但是西藏的国民生产总值只不过是158亿人民币。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报道说，从七月初开始，外国旅客将可以再度进入西藏。该报报道说，由于 SARS 疫情已经受到良好的控制，而且到目前为止，在西藏没有出现任何确定或怀疑的 SARS 病例，所以西藏可以说是安全的、适合旅行的地区。对此，中国当局决定解除为了预防 SARS 而设立的西藏旅游限制。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印度总理瓦齐巴伊10年以来对中国展开了友谊之旅，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在经过数个月谨慎的外交规划之后，印度总理瓦齐巴伊终于抵达中国，乐观人士认为这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的篇章。瓦齐帕伊是10年来第一个踏上中国领土的印度总理。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据报称，此次的访问是一趟友谊之旅，但是在瓦齐帕伊抵达北京的同时，还是有些人是怀疑他是否能在中国与印度两国长久而麻烦不断的关系中取得突破。中国与印度40多年前爆发战争，到现在战争造成的伤口仍然没有愈合，长期存在的领土纠纷导致两国关系冷淡，直到目前领土争议仍然没有解决。中国与印度双方都相互宣称对方占据其领土，两国的联合工作小组在双方互相宣称的边界内外来回穿梭，但是长达4000公里的边界线意味着解决问题可能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BBC 还报道说，中国对印度提供向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援助感到愤怒，印度也对中国与其敌巴基斯坦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军事合作关系感到愤怒。据了解，这些核心但却是深刻分歧的问题一个都不会在瓦齐帕伊的访问当中被提出来，而且如果没有实质上的进展，很难看出中印关系当中的相互怀疑心态会消失。 BBC 最后报道说，中印两国 了解到，唯有互相合作、互相支持，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才能突破美国强权独霸的局面。另据本台了解，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和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以及设立在印度喇大克的支持西藏组织喜马拉雅宗教与文化协会等，在印度总理瓦吉帕伊访问中国前夕向他本人致函，呼吁同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举行会晤时特别提及西藏问题，并敦促中方积极回应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同时支持西藏问题按照西藏人民的意愿来解决这一立场。一向支持西藏问题的设立在印度喇大克的喜马拉雅宗教与文化协会也向印度总理瓦吉帕伊致函，表达了对西藏问题的热切关注，同时表示非常担忧西藏目前的状况，并呼吁瓦吉帕伊总理借访问中国的机会一定不忘提及西藏问题。另外，印度国会议员于今年4月23号在一次外交政策方面的会议上呼吁印度政府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敦促藏中对话承担责任。同时在第二天，印度国会声援西藏协会同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中，印度国会声援西藏协会通过了印度政府和人民以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和斯德拉斯堡提议的基础上敦促藏中对话，继续援助和照顾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等的七项决议，另外还通过了四项决议，其中包括呼吁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国会发表讲话，印度政府官员接触中国官员时讨论西藏问题，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台北英文时报消息，中国政府最近异常罕见的公布，从1998年到2002年，有3400多人因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被逮捕。危害国家安全在中国的刑法中属于最严重的刑事犯罪，其具体罪名可分为颠覆政权、煽动他人从事颠覆政权的活动，以及窃取国家的机密。对所谓危害国家安全人士的逮捕和起诉，自911恐怖袭击发生以来急剧增加。例如，在2001年和2002年期间，有超过1600人被起诉，其中大部分人是在911发生之后被逮捕的。发生于911后的逮捕的另一特点是，很多被逮捕的异议人士都来自新疆。台北英文时报说，大部分法轮功修炼者以及信仰其他一些没有被官方认可的宗教人士也被政府逮捕关押，当局关押这些人士的理由是他们的信仰妨碍了司法制度的实施，因而扰乱了社会秩序。据了解，数以千计的人士已经因其信仰活动而被政府拘捕，公益人士也经常因组织所谓的非法游行和扰乱社会秩序而被关押。在最近中国官方发布的因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拘捕人士的统计数位中，这些被判2至3年的劳教异议人士并没有被包括在内。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拘捕活动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有消息说，从1998年到2002年，有数千人因政治理由被拘捕，而在这数千人士中，为外界所知道的不到150人。目前一些已经为外界所知的资讯是，在这些被拘捕的异议人士中，有1/4为少数民族人士，而在这些被捕的少数民族人士中，又以西藏和维吾尔族人居多。另外，对少数民族人士所判的刑期也比对汉族人判得长。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用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对异议人士的镇压中，几乎所有这些异议人士的上诉都被驳回了。最近几年，一些异议团体的领导人相继被抓，而其中大部分都不为外界所知。台北英文时报说， 中国早已答应让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成员去中国调查，但联合国的人员何时能够成行，仍然是一个目前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有分析人士说，通过 SARS 疫情，人们可能对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有了较多的了解，但中国政府是绝对不会容忍人们对其政治体制有丝毫批评的。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对于超出经验范围的宏观事物，大众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他们无法得到充分的沟通，于是只能对精英的说法被动表态，按照精英提供的狭隘选择去说是或不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表态支持什么，即使看上去是完全自愿，甚至哪怕是狂热，实际上也有很大程度上等于是被掌握着话语权力的精英所摆布。第三，专制政权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和准宗教式的意识形态运动对人民进行洗脑，打着民主旗号的政客也可以利用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体和灌输技术对民众进行蛊惑，那时民众表现出来的不是民主意志，而是众多个人受到煽动与欺骗，再被简单的数量求和叠加在一起。四，何况在更多的时候，不同意见者找不到表达渠道，言论渠道是由精英控制和审查的，能够登台表演的永远是少数，沉默的大多数总是在舞台之外，不过显现给外界的发出声音的少数就成了整体。在二元社会，离开了权力一元和精英，多数事情无法进行，即使是民主社会的投票、表决、言论自由等，也必须在精英的筹划、组织和操作下才能进行。因此，民众对精英的追随，很多情况下也是别无选择。而在那个过程中，精英就可以打着人民旗号追求自己的目标。那时，汉人精英表达的汉民族意志，就看不出汉人百姓对西藏去留不关心。而藏人精英表达的藏民族意志，同样看不出藏族百姓对主权归属不在意。两个民族精英集团的对立，展现给世界却成为藏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势不两立。因此，在数量寻求和结构的社会，民族问题不可能顺利解决，只有变成食量寻求和结构的社会，才能摆脱精英主导，社会意志才能自我确立目标和进行决定。那时，厌恶战争、追求和平一定会成为主流，主权之争则会远远退后。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的食量型求和结构。三，递进民主制可以让中国放心。有关递进民主制的内容、原理和方法，可以看我写的《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一书，以及我办的网站《递进民主》，它有逐层递选制和递进委员会制两种制度构成。其中，逐层递选制是最根本的制度。前面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两个标准，一是充分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和自治，二是保证中国统一。以西藏问题为例，就是达赖喇嘛所说的两个放心，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我们以递进民主制来检验能不能做到两个放心。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